赞美主，以上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主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真是主啊，需要主你自己的话语深深的埋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主啊，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你的灵感动，你的话就会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成为我们道路的指引。主啊，成为我们信心的支持。主啊，我们今天晚上这一个短短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条件，能够在这样的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是能够一同来学习。主啊，我们求你的灵自己在这里动工，帮助我们。主啊，凡是我们各方面有软弱，求主扶持。谢谢主，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开始来查哥林多前书啊，咱们不是查经啊，虽然叫圣经概览查经，但是主要呢还是概览啊，是我们能够从大的这个架构上，从整本圣经啊到新旧约啊，到逐卷的经文，能够对之有所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来一同查考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是新约书信的第二卷，也叫做保罗书信的第二卷啊。那么前一段时间呢，咱们查完了罗马书。那么罗马书呢，可以说是整个新约信仰的它的这个理论的基础啊，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平，也就是四福音啊，是整个新约的基础。那么保罗书信也称为教义书信，就是要这个从理论上啊，特别啊，从理论上来分析，来说明信仰的内容。那么罗马书把这个因信称义啊，整个新约信仰的精要，把它写完了以后呢，我们相信圣灵啊感动保罗写了很多书信，其中的哥林多前书就作为一个写给教会，关乎教会建立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啊，这样的一封书信。也就是说，当一个基督徒他信了主啊，他因信称义了，他就要进入教会。那么当我们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来，这个信仰的基础上啊，来建立教会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的建立有什么属灵的原则呢？对吧？那么教会跟社会上其他的这个宗教群体或者其他的社团啊，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当然，从定义上，我们知道啊，教会是主耶稣自己用他的宝血从世界章当中呼召赎回的这么一批人，来组成了一个新的世界。仍然还住在世界里边的一个新的团体。那么这个团体的建立啊，有许多重要的真理和属灵的原则。那么圣经的写作呢，它不是用这个律法的方式啊来写。那么它选择了呢，用例举的方式啊，举例子 来把一些真理用这个带有故事性举例性的这个方式来向我们表达。那么因此呢，圣灵借着使徒保罗选择哥林多这个教会这个哥林多城这个城建立的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借着使徒保罗写信给他们。那么从这些问题里边呢，带出教会所需要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属灵原则。那么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就是他要向我们表达，也就是说是建立教会的重要的那些属灵的原则，是哥林多前书要表达的主题中心思想。那么咱们说罗马书是表达信仰，也就是说因信称义是我们在亚当里被定罪，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得救赎在亚当里我们都是罪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被称义，这一个重要的基本的这个新约信仰的根基立好了以后，那么第二卷这个保罗的教义书信呢，就是关于教会的原则那么首先呢，在这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哥林多这个地方这幅图呢是保罗的第三次布道旅行那么保罗的第三次布道旅行呢，他这个重点呢是在以弗所在以弗所呢，以弗所就是这个保罗大概他写哥林多前书的地点那么哥林多呢就在这个位置这是哥林多那么保罗的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建立的哥林多的教会。那么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他这个也是从上边下来，然后最后在这个雅盖亚地区呢，他就来到哥林多是他在雅盖亚地区的最后一站那么他在哥林多呢，大概总共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吧，在那里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那么哥林多从它的地理位置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这个巴尔干半岛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窄的脖子这个地方那么你把它稍微放大一点呢这个它这个脖子这个地方你把它稍微放大一点那么哥林多呢是在这个位置，相对它另外的一个地方呢叫坚格里那么这些从西或者说从东过来的这些船呢，他们预期要绕过这个角过来或者过去所以他们宁可把船开到这个坚格里这个西边呢就开到哥林多，然后上边的这个货物呢他们从陆路走还是比他们从这个绕这个南边这个角呢要方便。因此哥林多呢就成为当时这个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那么同时呢，它在当时就是罗马的时代呢，它是雅盖亚行省的这个省会就像以弗所这个以弗所是这个亚细亚的省会，那么哥林多呢就是雅盖亚的省会。那么据历史记载哥林多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经济发达但是道德非常堕落的地方，跟以弗所差不多 这些沿海的城市呢，经济发达啊，它这个贸易发达。那么，由于这个船员啊，航海的人啊，来来往往，那么又有钱，所以这些地方呢，道德就非常堕落。同时呢，哥林多啊，也是希腊、罗马那种拜多神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提到这个祭偶像之物啊。就是他们那里呢，就是吃惯了祭偶像之物了啊，他们就是什么都觉得这是祭偶像之物哈，所以那里呢这个信仰是非常的混乱，道德非常的败坏啊，经济呢非常的发达，那么在当时由于它的这种交通的方便啊，所以呢那里的这个南来北往的人很多，那么在保罗他这个第二次布道旅行，第一次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呢，他就投奔了一个从罗马新兴啊刚刚到了这个哥林多的一对夫妻啊，就是亚基拉和百基拉啊，所以那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它是各种混杂的人口的地方，据说啊，在当时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人啊生活非常糜烂，非常堕落，就是说这个人啊简直像个哥林多人一样，那么从这句话呢，我们可以大概能够理解到哈，哥林多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堕落的这么一个城市，当然。现在呢，以弗所和哥林多都已经成了一堆废墟啊。上次我们有幸去到希腊啊，我们也去看了哥林多的遗址。那么在哥林多的遗址上面呢，他们这个考古的人啊，也从这个考古堆里边就挖出一个很大的教会 啊，那么可见呢，当时。在哥林多的那个地方呢，就已经，有了比较相当规模的这个教堂啊。当然，这个不是保罗的时候的了啊，这是后来的时候建的啊。就是说，曾经呢，那个地方，教会也是非常发达的啊。这是关于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哈。那么刚才咱们讲了呢，哥林多。是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他第一次啊，保罗到了哥林多，那么在那里住了1年多的时间哈、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那么因此，哥林多教会呢，对于保罗来说哈、保罗是他们的使徒啊，是他们的宣教士，也是他们的牧者哈、所以保罗跟哥林多教会呢，有非常好的情感的关系。那么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里有犹太人的社团，有犹太人的会堂，那么保罗一开始他是跟这个百基拉和亚基拉同住啊，然后他每个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就到这个犹太会堂里边去啊，跟这些犹太人和里边有一些大概受到。这个或者归信了犹太教的希腊人啊，跟他们去辩论，去证明啊，耶稣是救主，是基督。但是呢，圣经上记载啊，当时这些犹太人呢就反抗啊，不信啊，甚至毁谤保罗。那保罗就是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哈，他就第一次抖着衣服说啊，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啊，既然断定自己啊是不配。得救的啊，说你们呢，就自己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吧。啊，他说我从今以后呢，这个就要到外邦人那里去了啊，你们灭亡就这个与我无干了啊。于是呢，保罗就好像他住在了一个，因为圣经没有说啊，他是不是住在了那里哈，只是说他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家里边。 那么这个人呢，这个记录在，看啊，记录在18章的第七节哈。这个于是离开那里，就到了一个人家中啊。这个人叫提多尤士都。这个提多尤士都呢，应该是一个非犹太人啊，他就住在他的家里边了。然后他的家靠近会堂，那么这里呢，就是第一个管会堂的叫基利斯布啊，这一家人信主了。那么后来呢，有一个叫索提尼啊，他也是这个管会堂的。那么哥林多前书呢，正是保罗跟这个索提尼一同写的这个哥林多前书。所以足见那里呢，犹太人信主的也不少啊。因此哥林多教会啊，它是一个犹太人和外邦人混在一起的一个地处在外邦的一个教会。那么由于这个像保罗说啊，哥林多教会信主的人呢，就是看上去社会尊贵人不多。啊，这个智慧人也不多啊，大部分都是社会些底层的人啊，甚至于可能是一些当时的奴隶啊，进到了哥林多的教会。那么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自己做见证啊，他说：“这个我在你们那里啊，又惧怕啊，又战惊，这个唯恐啊，这个基督的福音落空了啊，所以呢，他说：“我不用这个委婉智慧的言语，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啊，来建立教会的。所以，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教会啊。保罗在那里，这个做福音工作的时候啊，把神的圣灵的能力啊，神的大能，在那个地方都显明出来。但是，由于他的这个社会环境。”啊，因为人进到教会来以后，不会立刻发生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自然呢还会把过去他的文化背景、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啊，都带进教会里边来。因此，要改变这些人，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那么，保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以后，他就离开啊。这个，然后就，回到耶路撒冷哈、啊，回去，然后呢，他这个第三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啊，他到了以弗所，那么就听说了哥林多教会的情况。那么从圣经的记录上来看呢，保罗至少给哥林多写过四封信，啊，保罗至少给哥林多写过四封信。那么这四封信呢，就有两封留下来，两封，这个失忆了啊，这个不见了。那么这是留下来的《哥林多前后书》呢，大概是保罗写的四封信里边的第二封和第四封。那么保罗离开哥林多教会以后，那么哥林多当然可能就出了一些的问题啊，因为当时也没有。圣经当时呢，教会还非常的幼嫩啊，这个教会领袖还非常的不成熟。那么保罗把他们传福音传完了以后啊，把他们交托主，交托所信的道，但是他们中间产生各方面的混乱，这是意想当中的事。那保罗写了第一封书信以后，这个。以弗所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呢的情况啊，并没有发生非常积极正面的好转，相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哈，于是呢就从哥林多教会来的一个人啊，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里边就提到了啊，这个人呢叫从葛莱士家里边的。啊，葛莱士家里边来的人啊，就对保罗述说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问题。 因此呢，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啊，前书啊，就是写了他的第二封信。当然后来呢，保罗写了第二封信以后啊，情况仍然没有好转啊，以至于保罗呢不得不去了一趟啊，亲自去了一趟。亲自去了一趟以后呢，情况仍然是不是太乐观啊，因此保罗又写了第三封信。那么告诉这个哥林多的教会他的行程啊，他要怎么怎么样，还要再去。结果呢，保罗的行程变了哈，没去。哥林多教会的人呢，有一些搅扰他们的人啊，特别大的他们中间的一些犹太人啊，借着对保罗的各方面的质疑，否定保罗的使徒身份，那么借此呢，也否定保罗的传福音的权威，因此动摇保罗所传福音的根基。这样呢，保罗大概在马其顿的时候啊，就写了第四封信啊，就是哥林多后书。那么借着为他的使徒的身份的辩护啊，来兼顾福音在哥林多教会的根基。那么，这个大概就是哥林多啊和保罗跟哥林多之间的关系啊，哥林多教会的建立。那么保罗给他们写的这些信，好，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来回过头来看一下啊，这个。哥林多前书哈，它的大纲啊，那么哥林多前书的写作的特点，它是根据从这个葛莱士家里来的人所提到的一些的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呢，一个一个的来解答。有一些呢是问题啊，有一些是现象啊，也当然也有一些是教训。那么保罗论及的呢，主要有七个方面的问题。那么第一个，当然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教会的合一的问题。那么从葛莱士家里来的人呢，就说他们中间有这个结党纷争的事儿。啊，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人说我是属基法的，哈，等等的。那么教会的内部呢，就分门别类。因此，保罗就回答这个问题，借着提出一个教会啊，新约教会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属灵原则。那么这个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对吧？也就是说，十字架是一个人生命得以更新唯一的这个出路或者唯一的渠道啊。那么为什么教会出现嫉妒纷争呢？那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就是因为人还属肉体，也就是说，哥林多人啊，他们进到教会来以后，他们把旧我和旧我的世俗的那套东西带进教会来了。那么，解决这个方法，唯一的，那就是要把旧我和旧我的文化，把它钉死。把它抛弃，所以只有这样的方法，让基督在人的生命里边做主，让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来。那么，唯有这个方式，才有可能啊，活出真正教会的合一。关于教会合一的问题啊，虽然合一啊， 并不是最高的法则啊，最高的原则啊，你不能为了教会的合一牺牲比方说真理的原则啊，那就不对了。所以教会的合一也不是合一在哪个人或者哪个教派或者哪一个神学里头，而是教会的合一是我们在基督里，在我们共同承担的使命啊，在这上面合一。但是在这上面合一呢，合一是不容易的哈，它需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说我们能够把真理把基督啊能够见证出来才有可能合一。那怎么办呢啊，唯一的方法啊，这个重要的方法，那就是把旧我钉死。所以保罗他说啊，他说我到了你们中间啊，我定了主意哈，不知道别的，只知道我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刚才咱们介绍了哈，因为哥林多教会呢有犹太人啊，有外邦人，希腊人、罗马人，各种各路的人马哈，里边可能还有所谓的尊贵人啊，也可能有最低贱的奴隶。因为在这个讲到属灵秩序的时候啊，特别是提到圣餐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到他们中间呢，有钱人啊，在家里喝醉了，吃饱了来了哈，啊，又非常穷的人啊，他没饭吃，所以呢，他们就这个等待着吃这一餐饭啊。他来了不是为了来掰饼的啊，为了来吃饼得饱的啊，所以教会里边就一片混乱。所以在这样不同背景的人要能彼此合一啊，这个没有社会的那种高低贵贱啊，能够一视同仁啊，不再高举哪一些人啊或者哪个人，那么唯一能够做到的方法啊，就是把过去的我的那些东西钉死在十字架上，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所以保罗呢，他深深的知道哈，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在教会与世界啊，要把世界的人带进教会来，而不至于把教会变成了世界啊。唯一的方法就是也不是方法啊，就是唯一的道啊，就是耶稣基督给他钉十字架。所以呢，这个教会合一啊，教会要是教会，不是社会，那么这里边人从世界里走进教会的，需要经过这个十字架的死，然后让基督的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作王。如果我们是带着救我来到世界里头，来到教会里头啊，那么教会就不再是教会了啊，教会就因为人把世界带进教会呢，而教会变成了世界了啊，成了世界的一个延伸了啊。我们非常的遗憾的看见啊，在整个人类的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啊，哥林多教会里边嫉妒纷争的事情在不断的重演。那么这件事情呢，真是今天咱们来到教会里边的人啊，我们非常要重视这件事情。主耶稣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甚至于不能见神的国。那么这个重生不是在旧我上复活，而是全新的生出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个条件呢，就是要叫旧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要渐渐的死去，把它交于死地，然后新我才能重生，而且能够渐渐的长大，教会才能成为一个新团啊，而不是一个世界借着宗教的一个延伸。所以这个是哥林多教会啊，用了四章的经文集中论述，也就是整个教会的根基。那么整个教会 跟世界的区分是什么呢？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也是十字架生命的更新啊，才使得教会与世界有了根本的不同。那就是世界的生命死了啊，然后教会呢是活出基督生命的地方。那么第二个大的论题啊，就是风闻他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是关于教会的圣洁问题啊。第一个是合一问题，第二个是教会的圣洁问题啊。那么哥林多这个城市啊，是一个这个性道德非常败坏的一个地方啊。那么人进到教会，当然也会把这个世俗的东西带进教会里边来。那么这个里边呢，重点的问题不是人进到教会里边来就完全无罪了，不是这样的，而是人对待这个犯罪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它。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直到大概见主面之前的时候，都非常难以做到100%的不再犯罪，对吧？那么我们可能还会有这个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情况。那么当我们有了软弱、失败，甚至于跌倒犯罪的时候，那么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对待这个罪的态度。所以在哥林多教会里边出现了这个淫乱的事情呢，是一个人啊输了他的继母，也就是跟他父亲啊这个的妻子啊大概他的后妈啊结了婚了啊。而且呢，哥林多的教会啊还引以为自豪啊，骄傲啊，说你们这样的骄傲是不好的啊，岂不知一点面教那是全团发起来嘛啊。也就是说他们不难过啊，发现这样的事情他们不难过，而且还觉得不错。那么觉得不错的这个想法啊，大概也来自于他们另外一种正像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边所说的哈，我们能不能够仍然活在过犯当中叫恩典显多呢啊。是你说保罗说断乎不可。也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引以为自豪、引以为骄傲呢？我相信他们不会是因为他们中间有罪啊，因为有人娶了他的继母而感到骄傲，而是说你看我们中间虽然有这样的人啊，我们仍然有爱心来接纳他啊，我们不指责他啊，我们包容他啊。因此呢，他们骄傲的大概是他们的那种包容的能力啊，忍耐的能力。那么保罗说不行啊，保罗说把这样的人赶出去啊，赶出教会去。那么不是恨这个人啊，是不准这种行为啊，不但不以为耻，反倒引以为荣，那么使得这个罪恶啊，借着这种的对罪恶的态度大大的泛滥。就像咱们今天的教会当中啊，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待同性恋的问题，是吧？那么有一些教会呢，以他们能包容同性恋为荣誉啊，觉得他们有更大的爱心啊，觉得他们有更大的包容啊，你看我们都能够容纳同性恋啊，所以以至于同性恋的人可以在教会里行婚礼啊，这个可以在教会里边明目张胆的来这个实行同性恋。我们再说，任何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是他们的罪恶却必须是抵制的啊。那么不单单是为了教会，也是为了落在最终的 这些人的生命啊。所以保罗说，把这行这样的人从教会里边赶出去啊，把他的身体交给撒旦，让他去受苦，然后呢好使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他的灵魂可以得救。因此教会的圣洁不在乎教会无罪，而在乎教会对于罪恶的态度，别人的自己的都是一样。由于人不完美，教会也不可能完美，因此人需要不断的认罪悔改，那么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是站在圣洁的地位上，因为主已经以他的宝血完全洁净了他的教会，但是他又是在生命更新啊，这个摆脱肉体的软弱，走向基督长成身量的成熟过程。因此教会里边出现罪恶是在所难免的，圣洁是我们对待罪恶的态度，是我们对神的仰望和依靠，是我们顺服圣灵啊，是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生活啊，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努力的程度啊，是根据这个而来的。因此呢，使徒保罗，我们相信是圣灵借着他啊，借着哥林多教会出现的这个淫乱的情况，提出教会圣洁的原则啊，那就是我们对待罪的态度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关于借着祭偶像之物啊，借着这个祭偶像之物来谈到我们向着基督专一的心啊，向着基督专一的心。那么偶像就是人用假神来取代真神的行为啊，叫做偶像。那么吃祭偶像之物，也就是与偶像联合分享偶像的意思，对吧？所以在教会秩序里边呢，就谈到了圣餐啊。圣餐呢，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象征。所以圣经就说啊，你们不能又与偶像联合，又与基督联合，这个是不行的。那么同时呢，保罗在这里说了一个另外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关于知识所带给我们的权利。因为吃祭偶像之物呢，哥林多教会的人啊认为说，我们有知识，知道什么呢啊，知道偶像是不存在啊，就像咱们中国人说啊，它不过是一块石头，不过是一块泥胎啊，它算不得什么。因此呢，因为偶像不存在，所以呢祭偶像之物也就无所谓了。所以祭不祭偶像的根本那个物质就是一块物质嘛，对吧？因此呢，他们因为有了这样的知识啊，他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是去这个吃祭偶像之物。那么保罗说，你有这样的知识虽然很好，但是你不要因为这种知识啊，指导着你的行为，却绊倒了那些在这方面的知识并不太强壮的人啊，所以伤了软弱人的良心啊，因为他不大明白啊，觉得一看到你这是信耶稣的人，怎么这个这么大吃祭偶像之物呢啊，所以他的良心软弱，因为他不明白啊，所以他把神和偶像，觉得敬拜神吃圣餐和吃祭偶像之物都一样，是吧？所以他就乱了。那么保罗在这里呢，就提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为了他人，为了信仰，放弃自己的权利啊，放弃自己的权利。 如果自己的权利拦阻人甚至于绊倒人来追求神的话，那么这个权利呢就不应该，虽然也许你没错啊，但是呢不应该坚持。所以保罗说了一句话啊，他说如果使其他的人不得益处啊，能绊倒别人的话，我宁可不吃肉。吃肉没有错，但是如果吃肉能够绊倒弟兄，使弟兄不得益处的话，我就宁可不吃肉。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边，第八到第十章里头啊，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自我做见证啊，说他本来他是使徒啊，他可以以福音养生，他可以有带着妻子往来奔走，但是保罗说这些权柄他都没有用啊，为了能够使福音广传啊，为了能够使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益处，那么保罗说这些权柄我都没有用过。当然用这些权柄都没有错，但是保罗说因为爱心的缘故，为了爱的缘故，为了造就他人的缘故，那么基督就是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榜样，那么我们也当效法他这样的榜样。所以这个是关于祭偶像之物来论述教会对主耶稣基督的专一。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涉及到了关于知识和爱心之间的关系啊。那么到了第十一章啊，就是提到论述到啊这个教会聚会它的秩序，它是不是得益处啊这样的情况。那么提到了这个神是基督的头啊，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啊，这样的一个权柄的次序。那么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权柄的次序里边哈，我们是蒙福的。那么借着这样的权柄的次序呢，就提到了这个圣餐啊它的次序，圣餐设立的原则。那么以圣餐的原则为举例来说明教会的次序的重要性。要明白这个圣餐啊，它每一个聚会它里边的意义，人在这里边呢要存着顺服的心，要知道啊教会做这些的仪式啊都是什么意思，不然的话呢那不就吃喝自己的罪了吗，是吧。所以这个圣餐里边哈，特别提到了就是说有些人藐视基督的圣餐啊，这个因为当时的圣餐呢是真正的吃一餐饭啊，所以说因为是吃一餐饭嘛啊，比方说咱们教会里边要聚餐了啊，这举个例子啊，要聚餐，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给了人呢有各种展现自己的这个机会啊，那么因为是聚餐嘛，所以大家自己都带一份菜来，那么有的人呢他就不带啊，那么当然不带有很多原因了啊，那么有一些人呢就带很多啊，那么当然带很多的人也有他的原因啊，有的人是出于爱心啊，有一些人呢也可能出于来表现一下自己啊等等的吧。哎，弟兄姊妹不要说哎，下次咱们聚会就不带了啊，因为牧师说了啊，带了多了都是为了表现自己啊。当然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个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都有自己不同的原因。那么当然也有一些人呢真的是这样，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聚餐的时候他来了，不聚餐的时候他就不来啊，这种人也有啊。那么在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呢就出现这个情况啊，所以有钱人啊他们更不稀罕吃斋餐，所以呢他们在家里边吃饱了喝足了，甚至就喝醉了啊，来到教会啊，分圣餐的时候他根本不屑啊。那么也有一些穷人啊，他们这个哎呀为了吃斋餐饭啊，可能晚上聚会吧一天都不吃饭，到了那个吃圣餐的时候呢就狼吞虎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藐视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个藐视圣餐的秩序， 这不行啊。所以保罗说，这个圣餐是非常神圣的，如果你们不分辨啊，这是基督的身体，不存着敬畏的心，那是聚会就不是受益了，而是招损。这是第11章啊，重点要论述的。那么第12章到第14章，那么圣经啊用了3章的经文来论述关于属灵恩赐的问题。那么在这里边啊，保罗说，哥林多这个教会啊，从一开始啊，哥林多前书就说了，说他们在各样属灵的恩赐上没有不及人的，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啊是一个很多很丰富属灵恩赐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这么多属灵的恩赐，但事实上呢，保罗说，他们中间有很多混乱，有很多属肉体的事情。因此，是我们看到呢，恩赐的多寡与教会的成熟与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圣经啊。这个借着使徒保罗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哈，恩赐是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愿赐给不同的人，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那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造就教会，啊，目的是为了建立教会。那么神把不同的恩赐给不同的人。那么这个就好像身体上不同的部位就有不同的功用一样，所以恩赐呢与发挥的功用有关系。那么当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啊，哥林多前书12章、14章都分别论述关于恩赐的问题。但是中间13章好像夹心饼干一样的，特别加进去了一章的经文，来论述关于爱的恩赐。所以爱是最大的恩赐，是最妙的道。爱也是一切恩赐使用的基本的恩赐。最基本的恩赐，那么其他的恩赐就是功用性的恩赐，啊，比方说做先知讲道，啊，行异能，啊，医病赶鬼，啊，这些都是，都是功能性的恩赐，但是，爱的恩赐呢，是生命的恩赐。是生命的性质的恩赐，是如何使用这些功能性恩赐背后的那个恩赐。人在功能上的恩赐各不相同，但是爱的恩赐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具备的。没有一个人啊，这个。不管你是什么功用的恩赐，爱的恩赐是基本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3章提到爱的时候，他说爱是什么什么？啊，爱是恒久忍耐，啊，爱是不嫉妒，啊，爱是什么？那么因此啊，我们就可以说哈，爱它是我们生命。的基本的特征，就好像每一个细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我们的身上啊，都有不同的功用啊。皮肤有皮肤细胞啊，骨骼有骨骼细胞啊，肌肉有肌肉细胞，血液有血液细胞。但是所有的这些细胞呢，都必须是活的 他才属于这个身体，他才能发挥正常的功用。因此，这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可以是不同功用上的恩赐，但是我们必须都有爱的恩赐，因为爱，因为神就是爱啊，他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我们就活出爱来。那么到了第十四章呢，其实保罗做了一个两种恩赐的对比，就是做先知讲道和这个说方言啊。那么在这两种恩赐的里面呢，保罗明显的在说明，如果要求的话，要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那就是做先知讲道。那么做先知讲道啊，并不是说像旧约的时候这个耶利米以西结啊，这些但以理这些先知啊，他们从神那里直接领受，然后呢他们来传讲。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他们所领受的啊，那就成了一个绝对的权威了。那么在当时的教会和今天的教会呢，还有一点不太一样啊，因为当时呢，圣经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因此呢，他们被圣灵感动啊，做先知讲道。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的是来这个解经讲道啊，就是我们做先知啊，是我们预先从圣经里边得了教训，然后把圣经的道理解释给大家听。这种的就是先知哈，而不是像使徒保罗他们这一些直接从神那里领受信息的这种先知的这个功用。那么所以他说这个说方言啊，如果不翻出来啊，那个他就不能造就教会了啊，甚至于可能会给别人造成混乱啊，所以呢就要在教会里边闭口。所以非常显然的事情呢，就是这里先知讲道是被鼓励的，而方言是被限制的啊。所以到了最后呢，说不要禁止说方言啊，绝对不能说方言，这个也不对啊。这个一切东西呢都要按照次序来进行啊。所以这里呢，教会的次序仍然在属灵的恩赐这个方面呢仍然是应用的。那么第十五章啊，是讲到了关于这个复活的问题。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是一个历史的真实事件。那么借此主耶稣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借此见证了基督的得胜。那么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而且现在他还活着，在神的施恩的宝座那里为我们代求，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大祭司。因此呢，我们今天的信仰才有了价值啊。所以保罗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话，那么咱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死了反正也不复活了，那还就今生有盼望了，对吧？那还有什么福音可谈呢，对吧？所以复活是教会的这个盼望啊，这个当然教会有很多盼望啊，教会的这个基督徒生命的更新是教会的盼望。所以咱们做事情咱们侍奉啊，我们有一个盼望，盼望就是说我们与基督同钉死啊，把世界抛弃了，就我抛弃了，那我们盼望是得着基督长成之身量的那个新的生命，是吧？那么如果我们得了这个生命，只在今生就死了就没了，没有永远的生命的话，那这个盼望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啊。因此呢复活的盼望啊，所以这个复活篇呢也是整个哥林多前书啊，保罗在写书信里边最长的一章经文啊，论述这一个主题，就是关于主耶稣复活和我们的像他一样的复活。所以主耶稣复活是出熟的果子啊，而且在这论述了我们复活之后带着什么样的身体呢啊，说这个复活之后啊，现在的身体啊，所种的这个身体，为什么叫所种的呢？就是今天好像我们的肉体啊，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一粒种子 啊，他为了让他要形成一个未来的新的生命啊，所以这个种子要死了啊，烂了才能结出另外一个生命啊，所以今天的生命是为将来的生命服务的啊。那么所种的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从亚当遗传下来的，是一个属血气的、暂时的、软弱的啊，这个属物质的。那么将来的呢，复活的是荣耀的，是强壮的，是能够承受永生的啊，是像主耶稣复活的那样的肉体，那样的身体啊。所以这个哥林多15章啊，就提到，就是说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后来复活之人的初熟的果子，也就是说第一个果。那么将来呢，我们都要像基督那样的复活啊，就像一个树上结了第一个果了，它后来的结的果子呢，都跟着第一个果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是关于复活啊。那么我们在这多说一句呢，就是上帝创造的亚当，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肉体，是适合生活在今天这样的世界里边的啊，所以我们吃的、我们喝的、我们呼吸的空气啊，我们的肌肉的大小、身高的大小啊，都与我们的环境啊，就是今天这个世界，它是相一致的。那么主耶稣说，他去了要给我们预备另外一个世界啊，要预备另外一个家。那么这个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啊，它要结束，天地都要废去，那么我们要新天新地。所以呢，复活之后的身体啊，是按照新天新地的需要来设计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带着今天这个世界这个身体啊，生活在那样的时代里，社会这个世界当中。很简单一个问题啊，比方说将来有一天啊，人要生活在月亮上，是吧？月亮上没有空气，那么我们带着需要空气的身体到月亮上生活是不可能的啊。月亮上没有水啊，我们带着我们需要喝水的身体当然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要生活在月亮上吗？那就必须按照月亮的环境来设计适合生活在月球上的那种的身体。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啊，就是说在什么的环境里边，它需要有与那个环境相适应的那个身体。那么这个是教会的盼望啊，也是真实要发生在未来的事情。那么最后呢，保罗在这个问安的里面呢，就顺便提到了关于教会啊奉献啊对于经济使用的原则。那么这个呢，也似乎是一个顺带的关系，因为当时保罗呢，他也要处理这个外邦人的当时的教会的奉献啊，要带到耶路撒冷去啊支持。那么这里提到了就是关于在这个肉体上受教的啊，要供应给那些施教的啊，要存着感恩的心啊。那么保罗呢，他自己也处理这样的事情。那么使我们在这个借着奉献啊，在神的圣工上能够有所参与。那么这个呢，就是关于哥林多前书啊，它的七大论纲啊，七大论题和里边它重点提出来的一些属灵的原则。那么我们就概要的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那么下个星期回来呢，咱们就把具体的经文再来看一看啊。因为咱们这个周五的查经正在查哥林多前书。那么我们这个读经团契啊，也刚刚读过了哥林多前书。那我们就不太详细的啊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的内容里头。那我们把大纲、主题、写作背景啊，哥林多教会的特点，那么这些东西呢，跟咱们今天教会的联系、应用，作为重点来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就可以了。好， 今天晚上呢，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先停到这儿了。关于哥林多前书它的大纲呢，我们就介绍这些。我们这个很遗憾啊，在这个用这个 Zoom 的方式呢，咱们也只能就是这么单向的啊，快快的啊，这样盖过去，盼望能够给弟兄姊妹认识圣经啊，带来一些帮助。好，有哪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
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我们知道这样的宝贵的话语，我们藉着张牧师给我们的讲解，我们真是都心里火热。虽然时间短一些，也是因着这个 Zoom 的这个有限，我们都可能有稍微的讲的是一些纲领性的，但是我们都有收获。我们深觉到我们今天处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一个时代中，我们看到主你的话语虽然是久远，但是仍然是长新的，使明我们生命前面的道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光在此我们看到我们如何隐于一位圣灵从一位圣灵受洗，我们也从这位圣灵亲爱的圣灵得到不同的恩赐，而恩赐是为了教会的这个增长，为了教会的得益处主随自己的旨意把不同的恩赐给我们教会的不同的弟兄姐妹有的恩赐是非常的不显眼，但是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我们弟兄姐妹这恩赐也是要在爱里中爱中来发挥，因为我们知道爱是联络全德的我们知道爱是生命的恩赐，如果我们光有这个职能的恩赐，但是不与爱相连没有爱这个金线这个恩赐连在一起，我们的恩赐就不能使教会得益处，反而却是使教会遭损因为我们比如我们有讲道的恩赐，但是我们知道知识能使人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也是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凭着爱心从主那里的爱来在讲，在与弟兄姐妹分享这个我们就成了主你所用的器皿，我们也能够得益处，而且弟兄姐妹也能得益处，我们一起把荣耀归给神。感谢主，求主继续恩待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使我们弟兄姐妹同盟造就，同奔天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